我拥有这些资源的时候，那随着这些资源而来的是我所应当背负的责任跟这个义务，所以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度过的时光，我所过的日子，都是需要对这份责任是有一个交代的。所以所罗门说，他说倘若你想要让你的人生能够过得相对有价值跟有意义，你的内心当中需要常常有那么一个弦绷在那里，那就是你需要记得有一天你是要去面对上帝，并且来给上帝一个交代的。所以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所罗门说得非常的清楚。所罗门说，我跟你们去讲虚空，我跟你们去讲捕风，不是叫你们，不是想要让你们觉得人生活着了无生趣，毫无意义。所罗门说，这不是我的目的。所罗门说，我叫你们去，我告诉你们说，这世界是虚空，这世界是捕风，我娶一千个太太是虚空，是捕风，我建造那么大的这个皇宫给自己居住是虚空，是捕风，我叫了所有的这些能歌善舞的人在我前面给我跳舞给我唱歌，是虚空，是捕风，因为没有办法让我得到真正的这个满足。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虚空，什么是捕风，然后我再告诉你们说，在你们一生当中，你们不要把所有的精力花在这些类似的事情上，你们需要去找可以让你们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你们要懂得去敬畏神，懂得去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要尽自己所应当尽的本分，要寻求内心里面心灵深处的满足，要寻求人生里面值得你去拼搏，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不顾身去追求的某一些东西啊，去真正追求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那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有一天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所有的一切事情上帝都必审问的，无论是善无论是恶，无论是明显的无论是隐藏的。所以上帝的审判这个概念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一直贯穿着的，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这一个概念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在，而且一直不断的在提醒。那有广义上的，有这个狭义上的。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说，上帝因为某些事情，上帝就审判，而且上帝有这个判决，那这个判决就接着就生效。但是呢，这个人类的历史还在继续，事件还在不断的发生，所以这个上帝的审判也随着不同的事件的发生，就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判断下来。比如说伊甸园的时候，那这个上帝说，我跟你们有一个约，那倘若你的违约的话，你的后果会是什么？那亚当夏娃违了约，那上帝并没有说，哦，那就算了，反正也就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这个也不想给你们太多的这个麻烦，我这个大家这个睁只眼闭只眼过去就算了。不是，上帝说，约就是约，律就是律，规定就是规定，倘若你违背了这个约，你要去承担这个结果。所以我对你们有一个宣判，你们吃的日子必定会什么？必定会死。然后呢，男的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性要增加这个生产的苦楚，然后你们要被赶出伊甸园。这是一个判决，判决之后，这个判决就有效力，这个事情就照着这个判断而进行。那当挪亚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上帝说不行啊，这个时代的人已经混乱，已经放纵到一个极点，所以我要这个下一个这个审判，我要审判他们，我宣判他们要在这场洪水当中要被灭绝。但是呢， 在这灭绝之前，我给他们一个机会，因为我要让挪亚去造一艘船，造一艘方舟。那这个方舟在造的这个期间，就是我对这群人的一个宽容的一个期间。那这个期间，在这120年当中，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进到方舟里面。那挪亚也会邀请身边的人到方舟里面去，但是这120年这一个时间限度如果到了，那这个判决就生效。所以呢，挪亚造了120年。上帝不是要挪亚那么辛苦去花那么长时间去造那么一艘船，对于上帝来说，给挪亚一艘方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上帝能力之外的事情。上帝让挪亚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建这艘方舟，其实是给了那一个时代的人一个可以选择救恩的一个机会。但是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并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那好，旧约很多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就到新约。很多人说，哦，那好像审判听起来是蛮严厉的，蛮严肃的一件事情。上帝，耶稣基督不是蛮有这个慈爱，不是蛮有这个怜悯，不是蛮有这个恩慈的吗？那这个好像这个跟法官这个形象不是太匹配。我们记得，耶稣有一天看到一棵无花果树。耶稣看到他叶子很这个茂盛，然后耶稣圣经上说门徒看见耶稣好像走到那个树旁边，那结果看见这个树上呢没有这些果子，圣经上说耶稣就咒诅那一个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立刻就什么，立刻就枯干了。所以这是一个判语啊，这是一个判语，这咒诅是一个判语，说你既然这个站在这么好的土地，享受那么好的这个阳光，但是你没有这个生出果子来，所以呢，你的生命并没有体现你的价值，所以这个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那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说，我马上就要读到了啊，我马上就要读到了，因为我们今天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读到一件事情就是房屋公用，因为当时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产卖了，这个拿到教会里面去，大家在一起这个房屋这个公用。那所以当时在房屋公用的时候，因为有人把自己家产卖了，捐到教会里面去，就当时就变成一个有一点点扭曲的一种状况，就是说只要你有奉献的。那这个奉献好像就变成你是不是爱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有人就想要这个得这样的一个称赞，而不是说真的想要说，哎，我觉得我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神。所以在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件事情是有一对夫妻卖了这个家产，然后呢留了一部分，然后呢又要去骗其他的人说我已经把所有的都卖了。那所以当他们来到使徒面前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使徒们说他们内在有这个虚谎，里面有这个谎言啊，那不单单是说要骗你们，而是想要去骗上帝，因为这个是面对神的一件事情。所以使徒们就问他说，哦，他说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你就老老实实跟我们讲，到底你们是把一部分献给上帝，还是把所有的都献给上帝。那他们就是这个坚持说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都献给这个上帝了。所以当时使徒们有一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他说你为什么要去欺哄圣灵呢？他说你为什么要去骗上帝呢？你钱是你的，你要怎么样去奉献那是你的事情，你一分钱都不奉献，没有人会说你不对，你把所有的都献给神，那也是你自己所做的一个决定。因为本身从奉献这件事情上来说，圣经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说献的乐意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就这是一个乐意，就是说你要给的要心甘情愿，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说我很感恩，我很谢谢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所以你捐的乐意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使徒就说你东西在你的手里面， 怎么样运用是你自己的一个自由的一个意志。今天错不在于说你多或者少，这个没有这个多或者少，这个是你自己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今天错的是你想要借这件事情，甚至你怀着一个想法说，我甚至是能够不单单把使徒们骗过了，是连这个上帝，是连圣灵都是能够骗过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这两部机倒闭在众人的面前。那这也是一个什么？这也是一个宣判。那这个宣判是基于圣灵知道人在隐秘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使徒们不知道，但是圣灵知道，所以圣灵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去欺哄圣灵呢？所以一直到启示录为止，那圣经在最后的时候，当圣经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之前，有一个必须有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主题里面我们会涉及到的。所以我们要，如果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路，一个概念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审判不是一个在某一个特别的时段才出现的特别的一个概念。上帝的审判是从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就从圣经从头到尾都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而且不断提醒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需要对上帝的审判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那第一，我们要讲到说审判的性质。很多时候我们在听到这个审判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把审判这个词归到负面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我想问大家，当你听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或者说你怎么样去定义上帝的审判？这个上帝的审判，这个在你的头脑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好，我想问问你。有罪才审判。
对，所以审判是对人有
罚款钱。不太什么？
对人有罪的才去审判。
那我们想到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这个心理感受是什么呢？
会怕。
会怕。OK， 好，这是浩的这个答案，说他是会怕的。张宏，你呢？也是怕。也是怕。有没有人不怕的呢？啊？什么人不怕？什么人不怕？哦，很坦然的就不怕，就是说你没做什么坏事的就这不怕。你是已经怕过头了，就不管他了。我们要注意哈，我们审判哈，说句实在话，审判其实我们不能够把它归到负面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我们换一个思维去想，这世界上很多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都是跟审判有关系的。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有着无数这个不计其数的这个关于清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清官的这个，无论是包青天也好啊，无论是什么狄仁杰也好，那这些故事。所有的这些故事里面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跟什么有关？跟审判有关。跟什么审判有关呢？跟那一些被冤屈的人，跟那一些被遮掩真相的人，跟那一些内心里面有苦说不出， 没有权势的人，得不到公正判断的人，那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审判是他们人生里面天大的一个机会。沉冤得雪啊，我这个我这个在我一生当中，我总算碰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可以在一个公正的审判官面前得到公正的一个判断，还我清白也好，这个还我被侵吞的家产也好啊，还我这个这个过往岁月当中所白白蒙受的冤屈也好，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审判是意味着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消息。所以审判它是双面的，审判它是双面的。那倘若我们要是足够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应该记得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讲过一句话，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说，他说这个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什么？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来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当你一生当中，你第一次真正与上帝相遇的时候，这一次的相遇在你人生里面其实是相当痛苦的。大家注意想想这句话，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生命真正与耶稣基督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这个相遇是相当痛苦的，它不是那么甜蜜的。这跟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教会所讲的东西是有点不同，因为今天许多教会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撇开，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个信主好啊，信主这个升官啊，发财啊，万事顺利啊，蚊子都不叮你啊，或者说是这个怎么样都不会出车祸。这个是很多人在今天传福音的时候用的一个方式，他告诉你说，来与主相遇，与主相遇好的无比。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在第一次与上帝相遇的时候不是那么愉快的一件事情，因为第一次相遇，我们与神之间，与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之间一定要解决的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刺痛你内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个需要拯救的人，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所以你看，当门徒跟随耶稣，当他们从盲目的跟随到慢慢慢慢认识主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是有变化的。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门徒在看见耶稣所行的某一件神迹的时候，那他突然之间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什么？他因为我是个罪人。他并没有觉得说，哦，我很开心，我看到他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他不是，他在看见这位神的时候，他先看到自己的这个丑陋，看到自己在罪里面不好的东西，丑陋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他发现说，哦，原来我是个罪人。以赛亚先知，我们不能说他不认识神，但是呢，当他真正第一次，就他真正认识神的时候，那是不愉快的一个经历。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以赛亚一直在骂别人是罪人，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看见上帝，他说，我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撒拉伯在旁边这个侍立，在旁边这个侍立，有撒拉伯站在上帝的旁边，有天使长站在上帝的这旁边。他看见神，他与神相遇，他有没有说，啊，上帝啊，我看见你，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高兴，我从此以后我就升官发财，我就万事如意？不是，以赛亚先知跪下来说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 那这是以赛亚先生说的。以赛亚先生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所以我们倘若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第一次真正与神相遇的时候，那一个痛苦，那一个煎熬，那一个在你生命里面一定 要面对的功课已经完成了，已经真正完成了。 Suppose 我们在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是有期待，还是有盼望，还是期望上帝的审判可以早日到来，因为我们已经有过第一次痛苦的经历，我们现在等待的是第二次甜蜜的经历。好好想这句话，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在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过那么一次，有过第一次与神经历的那么一个对付自己内心里的罪，对付自己的罪那么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才会欢欢喜喜的去盼望耶稣基督最后的那一个审判。大家不要觉得说审判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当某一天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这个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我们所有人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都要去面对他，面对他的什么？面对他的审判。换句话来说，那个永恒的生命跟那个审判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我们去描述这个审判的性质是什么，我只能说对于某些人来说审判是噩耗，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审判是喜讯。这个区别不同就在于说，你站在审判台前你会是哪一群人。那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还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选择先与神相遇，然后再选择自己在审判台前会成为哪一群人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没有人可以给审判一个定一性质，给他定性说他是负面的，他是正面的，没有人。审判面对不同的人，他是有着不同的性质的，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所以不要一讲到审判就觉得害怕，就觉得恐惧，就觉得内心里面充满的这个惊慌。不是，上帝设立这个审判不是单单要施行这个惩罚，上帝设立这个审判也是要宣告那些真正蒙爱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说上帝的审判的范围，上帝的这个审判跟人的审判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因为我们在人世间所有的这个审判或者说这个审判权，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美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州有州的，州可以有州的法律，这联邦可以有联邦的法律啊。当联邦跟州的法律产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呢，就找这个法庭来做这个宣判。那然后呢，要给这一个要给不同的地方给他一个限定说，说哦，那个这个法律在这个地方，在你加州这个境内是有效的，但是出了加州这个法律就无效，因为它是只在这个范围里面有它的效力。那不同的国家更是如此啊，中国有中国的法律，美国有美国的法律啊，那这个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法律，那这个法律是不一样的。 那不同的国家对不同的国民的法律的判决也是会有不同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外交官，那你在另外的国家犯了这个法律，那那个国家想要去抓你的时候，那你的这个祖国哈、就会告诉对方说，哎，这是我们的外交官，他是有外交豁免权的，所以他虽然人在你的国家里面，但是呢你们不能审判他，只有我们才能够去审判他，所以你要把他还给我们，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官。因为虽然这块土地在你们的国家上面，因为他是领事馆，所以那领事馆就等于是我们国家有一块小小的土地在你们国家里面，那所以他是有外交的这个豁免权。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这个审判的范围的时候，他讲到说这是全部的啊，他是全部的。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节，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呢，他没有区别，他用到最简单的词就是人人。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分门别类。我们看到分门别类最多的是在使徒行传跟希伯来跟这个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那因为呢我们现在可以听到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无论是这个犹太人无论是这个为奴的，无论是这个自主的无论是什么肤色的，无论是什么国家的，无论是什么宗教背景的，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一堆这样的不同的这个描述。但是呢，当耶稣去看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蛮大的不同。就门徒去描述人群的时候，跟耶稣去描述人群的时候所用的词语有蛮大的不同啊，有蛮大的不一样。门徒会分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仔细，但是耶稣在很多时候说的时候，耶稣就是以人来作为目标的。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念到的那个最常见的一句，说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其实后面可以加个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那所以他没有很多的区别，说这里的人，那里的人，这边的人，那边的人，没有。那他就是说，你是所有的人，只要是上帝所造的人，你都在这个审判的范围里面。所以不要觉得说我是达官贵人，那我可以在这审判里面被特赦，那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范畴，是全地的一个范畴。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句经文呢，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记得。这句话常常想的，你就会在自己人生不同的阶段常常提醒自己。无论是很沮丧的时候也好，还是你这个很趾高气昂也好，很觉得自己可以耀武扬威也好，常常用这句话提醒一下自己，这有时候是一剂清醒剂，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位。就像我们今天唱恩典的记号一样，就是说站在大海边，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但是呢，我们不能够等到了大海边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你不在大海边，你也要知道自己有多渺小。那那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智慧。那很多人活着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不会死的，等到要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真的会死，那可能很多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常常记得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头脑会比较清醒，知道生命里面到底什么比较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读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那这段圣经我们会从这个星期讲到下个星期，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仔仔细细去读，那这是我们在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最中心的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二章。新约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这样，我们姐妹读第一节，弟兄读第二节，哈，我们这样以此类推，姐妹读第一节，弟兄读第二节，大家都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就稍等一下哈，还有人没有找到。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姐妹读单数，弟兄读双数。我们一起来，你这论断人的。继续读到第十六节，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好，大家不要把它合拢哈，大家看，继续看哈。我们要看几个地方哈。那第一，他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说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这是在第三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是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的。然后他说，在第五节，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那换句话来说，倘若你不是刚硬不悔改的，那上帝的愤怒是不会积蓄的，上帝也不会对你这个震怒的啊。所以有震就有这个反哈。那我们今天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地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说，在这段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上帝才有资格可以去审判人，上帝才有资格可以去审判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你不要觉得自己有这个审判权，因为呢，在上帝眼中呢， 我们其实都是五十步笑一百步，都是小巫见大巫，大家彼此彼此。所以保罗说，当你当你，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今天讲的是上帝的审判，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人的审判，不要把自己放在审判者这个位置上，对别人所做的事情指手画脚。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在自己人生当中一定要学会的一件事情，你不是审判官，你不要去论断人家，不要去妄下结论。我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耶稣在复活之后跟彼得见面，然后问了彼得问一个问题，我们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那段圣经里面我们曾经读到过那一段对话。耶稣问了彼得三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不对？耶稣问了三次，问到彼得这个心里面打鼓，然后就是说啊，他主啊，你知道我这个爱你，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可能是脱口而出，那当然说你越问我，我就知道说我其实没有像我所觉得的那么爱你。然后耶稣说，你去牧养我的羊，你去牧养我的这个羊。然后呢，彼得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也常常会问的。彼得问耶稣说，他说那个人是说指谁呢？说约翰。他说那个人会怎么样呢？那个人会怎么样呢？我很关心的那个人会怎么样呢？我你告诉我，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我要去牧羊这个羊，那个人会怎么样呢？耶稣回答很不客气，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跟你有何相干？换句话来说，跟你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要管好的是谁的事情？你自己的事情。约翰将来会怎么样？他是不是有好的这个结果？还是说他也会像你一样失去这个自由？那不是你的事情，那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所以上帝说，与你什么？与你何干？耶稣说：“与你何干？你管好你自己，你管好你自己，你不要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然后以别人来判断说，哦，我要怎么样跟上帝怎么样？我跟他比，他比我好，我比他好，我比他属灵，他比我这个属世啊。”上帝说，耶稣说：“你不要这样做，他跟你没有关系。”信仰永远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扯到你跟人之间的事情。如果你的信仰今天沦落到扯到人跟人之间的事情，那这个信仰是岌岌可危的。那所以我们不要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这个人怎么样是他跟神之间的事，除非这件事情伤害到教会，除非这件事情完全这个违背这个真理，除非这件事情是一件罪恶的事情，你可以说我站在上帝的真理的立场上，我来表达我的这个意见。但是倘若这个是他个人的一些爱好也好，一些决定也好，他跟你有何相干？我们要学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论断人？因为我们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然后去评论人家，告诉人家说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 我要你怎么样，我觉得什么是对的，我觉得什么是好的。但是保罗说，你不要去做论断人的事情，因为你跟他比没有好到哪里去，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所有人要面对的都是神的审判，而神的审判跟人的审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神的审判是基于真理，人的审判是基于你固有的 观念基于你固有的文化，是基于你固有的看法。这个看法很多时候有一部分真理在里面，但是你的看法、你的观点、你的立足点不等于是真理。倘若你的看法、你的立足点、你的观点不是完全的真理，那这样的一个判断一定是有缺陷的，一定是不太公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上帝的审判是基于什么？是基于真理。那因为他知道所有事情，什么是真正的对的，什么是真正的错的，什么是这个在这件事情当中，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价这件事情？人很多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么的不辨是非。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同样的一句话，你在商场里面看见一男一女，结果呢，这个女孩子看中一样东西，男孩子说了一句话，男孩子说：“哎呀，先不要买了，回去上网看看，说不定有更便宜的。”你觉得这男孩子是什么样的男孩子？是什么样的男孩子？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哎呀，这男的真小气。”这人都要买东西了，还说要回去什么上网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第一反应，好，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你那天看到的不是男孩子，你看到的是女孩子。女孩子说：“哎呀，不要买了，太贵了，回去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你什么反应？你不会说：“哎呀，真小气。”没有的，你会说：“哎呀，这女孩子真节省，是个好太太。”哎，同样的话哦，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到男孩子身上就是什么？就是小气。在女孩子身上就是什么？就是节省。好，一个妈妈有一天，她的儿子也结婚了，女儿也结婚了，到她女儿家里面去，看见呢，他女儿跟女婿呢在午睡，那不小心打了一眼呢，发现呢这个两个人抱得紧紧的。这妈妈很开心，说：“啊，这个我这个女婿好啊，爱我的女儿。”到了儿子家里面，看见这个儿媳妇跟儿子抱得紧紧的。什么时候都要抱得紧紧的，一刻都分不开吗？哎，这个是不同。对女儿跟对这个儿媳妇是什么？是不一样的。你儿子娶一个太太不洗碗，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儿媳妇不洗碗，不应该。”你女儿回来跟你说：“哎呀，我们家碗都是我老公洗的。”你会觉得说：“这个女婿好啊，你不用洗碗。”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说句实在话，如果我们没有今天举这例子的话，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一直觉得说：“啊，我是一个很公正的人啊，我是一个很公平的人啊，我这个两碗水，哎呀，这个一碗水要什么？”两碗水端平，一碗水端平，两碗水要端平呢，对吧？我这个没有什么个人的这些 bias， 这些偏见，或者说个人的一些立场在那里。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偏爱，有各自的喜好，有各自固定的思考模式。我们不是真理，我们对人的判断也不是完全基于真理，所以不要那么快做 下结论，不要那么快做判断，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审判是属于上帝的，只有上帝的审判才是按照真理的。我们今天只能够做判断，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说，我判断，我觉得，我想，我在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之后，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判断不是，不能等同于上帝的审判。那所以唯有上帝的审判才是按照真理的审判。所以这是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我希望在这个星期里面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继续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因为罗马书第二章讲到说，在接下来的圣经里面他讲到说，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对不对？在接下来圣经里面有讲到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那上帝的审判是什么？上帝的审判是照着人的行为啊，因为圣经里面说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是不是只是按照行为呢？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标准呢？啊，我们要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要找到不同的这个证据。那像上帝的审判是什么？是审判人隐秘的事情的审判。那上帝的审判是一定有他的日子的，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已经讲到好几次说，等到上帝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这是一定要来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关于上帝的审判的前面的几个部分。我可以把后面几个部分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标题，大家可以先在脑子里面想一想。那第四，就是上帝的审判是全然公义的，全然公义。那第五，上帝的审判是根据人的行为和思想的。那第六，上帝的审判涉及所有隐秘的事情。那第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审判。那这是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愿上帝祝福大家。